他在花园里看到所有的花草树木似乎都是活的，那些颜色都是人间所没有的，而且那些花草树木几乎都在轻轻地摇摆着，轻轻地散发出对于上主的颂歌，他们似乎是有人格的。然后，突然花园里出现了很多天使。他们穿着柔和的长袍，围绕着贝蒂，就好像在举行一个结业的 party。他上去拥抱那些天使，亲吻他们。那些天使告诉他：“你死的还没有到时候，你现在的死亡仅仅是暂时的。我们这里也并不是在给你开庆祝会，我们仅仅是在你回去以前开一个小的 party。”你必须回去。虽然死亡以后每一个灵魂都是有选择权的，但是你是否死亡、是否离开，也意味着其中蕴含着一些使命在其中。如果你的使命没有到时间，你就必须要回去。他提到，其实大部分灵魂在死后会稍微待得久一点，一直到亲人。从沮丧中，从悲伤中缓解过来，那些死去的灵魂才放心的离开。也有的灵魂是立刻离开的，还有一些死后的灵魂被困在地球的层面上，无法离开，因为他们无法看见上帝的光与能量。但是用不着太担心，这些被困住的灵魂迟早会脱身。后来贝蒂又跟着那些他旁边的两个天使，离开了花园，开始探索银河跟其他上帝创造的美丽的世界。他们以极快的速度在空间中飞过，那个速度快到无法想象。他们几乎只用了1秒钟就飞过了整个的银河。他们来到了所有陌生的世界，那些世界异常的美丽。但是，他访问的这些世界，上帝跟他有一个许诺，说你只能在现在看到他们，在你回到物理世界以后，你将全部忘记。结果他后来濒死经验4个小时活过来以后，他的确是想不起来了，那些曾经访问过的美妙的场景。除了片段能想起来以外，大多数都没了。这个实际上是为了他好。如果他能够回忆起太多的美丽场景，他将无法在这个世界待太久。没有一个人愿意在对比下还愿意在这个世界留太长时间的，因为其他的世界显得那么的美好。那个内在的灵魂如果回忆起那些场景的话，会迫不及待的想要离开。后来他又访问了一个，另外一个花园，在这个花园里是所有灵魂准备投胎的地方，他只看到成年人，没有看到任何小孩。那些灵魂对来到地球充满了期待，这个地球的旅程被认为是一个进修的机会，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成长。那些灵魂来到地球以前的所有的困境。所有性格上的弱点，甚至生理上的缺陷，都是他们自己事先就选择好的。所以这个世界并不存在真正的这个不公平，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灵魂本人在转世以前选择好的。那些灵魂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身边总是有守护天使。而且还有一类天使是战斗天使，因为负面力量是存在的，你仍然需要额外的帮助。你可以以祈祷的方式、呼求的方式，然后那些巨大的男性非常强壮魁梧的力量就会来到你的身边，他们会帮助你驱走那些邪恶的能量，那些负面力量仍然是会强烈的。 来到那些有负面倾向的人身边，他们会吸引那些人，让他们真正的加入他们，成为撒旦的一员，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我记得以前那个印度的克里希那穆提曾经讲过，他说黑暗的力量是存在的，离他们远一点，离他们远一点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你的内心不要有任何负面的思想，你如果处在沮丧中，处在灰暗中，你如果处在各种各样负面倾向的念头当中，意味着你在主动邀请他们，而这些负面的思想还是次要，最主要的是你的意识高度到底在哪里？你可以反反复复的清除你所有负面的思想，但是如果你没有升高你意识的高度的话，那些思想会去了又来，因为它属于你的高度。一个意识很灰暗的人，他可以反复的宣泄他的那些负面的想法、负面的情绪，但是宣泄完了，一个晚上，第二天那些情绪又来了，他们可能是以同样的方式，可能是以换一种面貌的方式，他们一定会回来，因为你的意识高度属于那个层面，你只能吸引那些负面的东西。对一个人，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上升你意识的高度，使你变得更明亮、更灿烂、更阳光。一个阳光的人，他即使想要产生一些负面的思想，也很难。即使有人拼命在他身边唠叨，那些思想也无法进入他的头脑。即使他自己偶尔产生了一个沮丧的想法，那个想法很快就挥散掉了，因为那个想法不属于他的意识中心的能量频率，所以关键是你要提高你意识的高度，使它进入一个明亮的状态，这样没有任何的负面力量能靠近你，即使撒旦也无法靠近一个阳光的人，因为所有的力量都在光明当中，黑暗是没有力量，哪怕是一束光就能够照破整个黑暗。对宇宙当中真正的力量，全部都在阳光的手里，都在成道者手里。负面本质上说没有力量啊。贝蒂看到有一个等待来到地球的灵，他正注视着地球上的一对男女，并且尝试着撮合这对男女。这对男女将成为他未来的父母亲，而且他的这个撮合似乎很费力，因为这对男女的在走向不同的方向啊。然后当看到他的费力的尝试以后，其他的灵魂也来帮忙。所以有的时候，人间发生的事的确有一些内在的原因。有的时候你跟某一个人会莫名其妙的相遇，因为你们有共同愿望、共同的倾向。而有的时候，你偏偏喜欢一个人，但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真正合一，真正走在同一个方向上。所以最好你如果能够足够的聪明的话，你要看看这个人的内心的远景，是不是跟你的内心远景相符合。如果你们是符合的，也许你们真的能够在未来的人生当中走很长一段路。如果你们内心的远景是往两个方向去的，那么也许你们走在一起将会困难。即使是已经作为夫妻的人，如果他们开始产生了不同的远景，这意味着他们迟早有一天会以某种方式分开。其实一个人内心的驱策力决定了一切。他后来还看到了，贝蒂看到了一个灵魂，他选择成为残障者，并且为将来获得的这个经验非常兴奋。他及未来的双亲都会获得极大的收获。三个人生前都已经计划好了，要来一次冒险的旅程，成为一个残疾人。所以我觉得，西方美国有一个，我记得美国现在有一个没有手没有脚的一个 一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着？因为大家都可能看到过，好像叫尼克还是叫什么？对，哎，对，胡哲，胡哲，这个人非常显然是一个有意选择以残疾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的人。他没有脚，也没有手，但他活得那么开心，而且最近据说娶了个日本太太，很漂亮，而且他们已经生了小孩了。所以这个灵魂极其明显的是有意来的，他做给你看，他做给全世界看。这样一个正向的、积极的灵魂，如果换在其他人身上，也许早就死了，早就悲观到去世了。但是如此正向的一个人，他在全世界巡游，把他的故事告诉每一个人，并且把他的现状做给每一个人看。他有了美丽的妻子，他有了孩子，他可以打电脑，可以打篮球，可以划船。坐游艇、游泳，几乎正常人能做的，他全都能做。类似这样的灵魂很伟大，非常勇敢。所以，这个世界是一场梦。你愿意选择在这个梦中，以怎样的方式展现你是谁，完全取决于你。如果你能够认出这是一场富有挑战的完美的梦的话，你尽可能放开手脚，做你想做的事，没有什么，它完全是一场梦，即使失败了都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它是彻底的一个梦，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你完全可以放大胆子去做，如果你真的能够放大胆子去做，生命就开始围绕你了。克里希纳穆提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上帝就好像是园丁，他在细心的照顾花园里的每一朵花。但是有时候他有一些偏爱，他偏爱什么呢？他偏爱那些特别的变种的花，那些孤傲于其他花朵的那些花。如果你说我就是要做我想做的事，如果你说我就是不愿意随大流，如果生命的大浪非要把我往东面推，我就不，然后你就成为了一个真正变种的花。这个时候，园丁会特别的照顾你，特别的看看你现在长成什么样。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战胜生命的挑战，能够经得起锤炼，他一定可以发展出完全属于他个人的一朵花。所以，千万别让生命的大浪淹没了。如果你屈服于整体的推动，那么你也只能以整体的方式缓慢的进化，当然也可以，你迟早有一天也会成道，也会开悟。但是你如果能够像佛陀那样，能够说我放弃王位，我就要做我想做的事，我皇帝也不要做，我就要开始探索生命的奥秘。我哪怕每天只吃一粒米，住在雪山上7年，我也要坚持。如果你能够特立独行的，做你灵魂深处真正渴望的事，生命就会开始围绕你。当然，你仍然会艰难过关，你仍然会挨饿，你仍然会寻求他人的帮助，但是最终你将会成功。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生命是一场大梦，而且你将一次一次的回来做梦，直到有一天你真的成道，真的成功。这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能够坚持你灵魂当中真正的渴望，哪怕你暂时失去了一些东西，也没有任何的关系，这完全是做梦，而你将获得真正属于你的东西，那个真正你挣来的东西，凭你的努力，凭你的经得起风雨的捶打，你真正挣出了你灵魂的结晶，而那个没有任何人能够从你那偷走。甚至死亡也没有办法摧毁它，因为一个人的灵魂一旦成长，一旦结晶，它是不可能后退的，所以没有任何关系。整个世界是一场大梦，它是为了让你来玩的，而且是一个成年人的游戏，它并非是一个孩子的游戏。孩子只能在温室里玩， 他还容易受到一些致命的伤害。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整个世界都是你的游乐场，你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同时你知道如何去玩，所以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一场大梦，你尽可能的去玩，而且要以你灵魂指引的方向去玩。这文章里，贝蒂后来又被他的这个保护天使带到了一个场景里去。他在这个场景里看到一个大城市的角落里有一位躺在街上的醉汉，然后这个天使就跟他说，他说你看到了什么？你是不是看到了一个倒地的醉汉？但是让我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突然间，贝蒂就看到这个醉汉的灵魂，他相貌堂堂，充满了光跟爱。他在天堂中受到极高的尊崇，他来到地球上是为了帮助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就在数条街的外面，在一间律师办公室。这个醉汉想要提醒他，他应该关心别人的需要，他应该成为更好的人。那个律师明天早上将要见到这个醉汉，而且是最后一面。他们两个人再也不会在地球上相见，他们的使命在明天早上就完成了。那个醉汉将会让那个律师看到这个地球上还有像他这样的人需要帮助，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倒在街上的人。所以你身边有许多的灵魂都不停的在提醒你。也许有的人是以一个长者的身份，有的人却是以一个乞丐的身份在提醒你。我记得，我曾经有一个许诺，无论我走到哪里，地铁上、马路上，如果有一个乞丐伸手伸到我的面前向我乞讨，无论他是真的乞丐还是骗子，我都会立刻给他钱，因为即使他是一个骗子，如果他的手伸到你的，真的伸到了你的面前，这意味着整个生命在通过他向你要一些东西，你就必须给他。他是不是骗子没有关系，他是整个生活是上帝本人通过他在向你要一些东西，一定有其目的，一定有其内在的目的在背后。就好像上帝有时候通过一个强盗把你抢了一样，一定有其深层的目的在背后。所以你要顺服那个行为，你一定要给他一些什么，无论或多或少，1块钱也可以。如果他向你求助了，你必须帮助他。这跟多少钱，这跟他是不是骗子，完全没有关系。这跟你是不是想要帮助人有关系。所以他这里提到，即使一个醉汉，有可能他也是来提醒你的。我记得在给中麦课程上中麦课程的学员上课的时候，提到一件非常关键的事，就是你越是使你的内在意识向上升，你会发现你的深刻效应越来越明显。所谓深刻效应，就是帮助你的跟刺激你的，也就是因果的循环加速了。然后非常奇怪，我的生活里经常出现这样的事，每次我如果要出门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或者非常紧急赶时间的事，我在路上一定会碰到一个问路的人。突然有人就会向我问路，到这里往哪儿走啊？乘什么车啊？我对上海并不是很熟，因为我其实很宅，各种车、各种路我自己都搞不太清楚。但是，一旦碰到有人来到我面前，你向我问路，无论我知不知道，我都会尽可能的回答他。我甚至在有些自己都搞不清楚的情况下，我会拿手机出来查，尽可能的满足他的需要。当你要做一件事的时候，生命总是给你一些先期的考验。如果我满足了这个问路的陌生人，非常奇怪，我以后做的事会更加顺利。有时候生命会以这样的方式来提示你，你要别人帮助你实现一件事，帮助你完成你非常着急想要做成的一件事，那么首先你先要帮助别人，所以上帝以他的方式来满足你的需要，他知道你做的这件事很着急，很想要做成， 那么他知道你缺了，你缺了某一样关键的地方，因为你还没有付出，你就想获得，那么他就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先去付出，他给了你一个问路的人，你一定要很好的给他指引，先付出你能够付出的那些事情，然后神奇的是，我事后要做的事就自然就顺利，因为我付出过。当然，这个比喻可能并不非常恰当，总是这样的。所以宗教里总是讲，你要多多的布施，你要帮助那些这个有残障的人，帮助那些乞丐，帮助那些需要眼睛动白内障手术的人。我在这里呼吁大家，可以通过其他渠道，你甚至可以直接帮助你身边的人，如果他需要白内障手术，而且他是个老年人，你应该帮助他，无论是金钱的，还是陪他到医院去，你真的应该帮助他。即使你没有，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里面，我为了做一件事，所以我非要去满足一个问路的人，这好像目的性太强。你最好不要有目的性太强的前提，那个回应迟早会回来的，你根本用不着担心。所以你最好在你还没有什么担心的。没有什么紧急的事以前，你先去做这样的事。你在你生活里面越来越多的累积那些施舍的行为，施的行为，你尽可能的在你还能做，在你经济力量还有还宽裕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去做，而且最好是有效的做。所以我不建议你去把这个钱往什么地方一扔。当然你扔出去的钱一定会消减你某一方面的业，但是如果这些钱没有真的派上实际的作用，那么将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最好你既扔出去了钱，这些钱又派在了真正的用途上，这样它一定有回应。以前我记得提到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他之所以成为世界首富，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恩惠了全世界，他的Intel，他的电脑，他的 Windows 系统恩惠了全世界，对他的富裕是来自世界自动的回应，他并没有求财，那个财就来了，所以你并不需要去求财，那样的行为非常的狡猾，非常的丑陋，所以我并不建议大家去做一个求财的行为，而建议大家真正的去做一个施的行为，而且。你最好不要考虑到那个回应会什么时候来，因为有目的性的施，意味着那个施就被你人为的缩小了。所以最好你是一个没有目的性的施，纯粹的施，而且那个施最好是有实际效用，而不仅仅是扔点钱出去。所以你关心身边的人，跟关心灾区的人没有区别，没有任何区别。你可以好好的关心你在家的父母。如果你身边没有其他，更熟悉的人的话，起码你可以关心你父母的健康，这个跟你关心灾区的那些人是一样的。大家可以去看看王凤仪的书，他是一个近代真正成道的大师，他治好了很多人的病，以神奇的方式。其中最最著名的一些方式就是他告诉你，你一定要回去孝顺你妈，然后那个人的常年的老胃病就好了。非常神奇，所以尽可能的帮助你身边力所能及的那些人，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父母、你的亲戚，无论你出钱出力，无论甚至你出谋划策，你给他一些想法，你指给他一条道路，都将也许都将对他未来的人生产生莫大的效应，也许仅仅是你给了他一个方向。那个孩子未来的整个人生就变得光明了，所以尽可能做你能够让世界变得更美的事，无论什么事，这个世界需要你的能量，需要你付出你的美好，无论你以何种方式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你都要去做，这没有什么为什么为了回报没有，你仅仅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因为你也生活在这儿。如果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变得 更加的善良，那么意味着你的生活也将更加的好，而这第一步永远是最困难的，人们要跨出第一步是最最困难的。你总是觉得我找不到可以帮助的人，你总是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所以第一步很难。一旦你发现了最小的一步，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如果有一个乞丐伸手到你面前，你一定要帮助他，因为这是第一步。如果你做了这第一步，后面的就来了。生命是一个奇妙的回应，他发现你开始愿意分享了，然后那些需要分享的人跟事物就莫名其妙都来了。而一个吝啬的人，他将会发现身边没有什么需要他付出的人跟事，很吝啬，因为他很吝啬，生命也向他关闭。所以赶快抓住你身边来到你面前的第一步，无论是任何人、任何事，他开始向你求助的时候，你立刻回应他，然后越来越多需要你回应的事就会来到你的身边，而且那些事往往是恰好你能做的，非常神奇，往往是恰好正好跟你对口的。上帝非常的聪明，他总是让一些真正能够相互相应的力量碰撞在一起。我们接着看这个贝蒂这篇文章。贝蒂后来又被带到一个庞大的建筑物当中，里面充满了艺术品。里面有一个优美的房间，坐着一群人，这群人一共12个，全是男人。他们开始告诉贝蒂，你的死亡只是暂时的，你必须回去。但是贝蒂当时很不情愿，说我绝对也不可能再回去了，这儿太好了，这儿才是我的家。但是那些男士说，要么你回顾一下你的整个一生，看看你是不是愿意再回去。结果他回顾了一下，所有的角度回顾了他整个一生当中面对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他发现自己有的时候非常的吝啬，有的时候非常的卑鄙，有的时候是如此冷漠。但是回顾完了以后，他仍然不太情愿再一次回去。最后他发现他身边有一个耶稣，或者说是神、上帝的力量，说：“要么我告诉你，你未来的使命是什么？但是这个使命只能现在告诉你。”当你回去以后，你将彻底忘记。然后告诉了贝蒂使命以后，他突然间改变了想法，他觉得他应该回去。但是他等他醒过来以后，他的这个使命他的确是忘了。你每一个人，你们来到世界上都是有目的的，你并不知道你是为了谁来。也许你为了你身边的人，也许你是为了给这个世界增加一份属于你个人的美好。也许你非常擅长弹钢琴，你有一个音乐的灵魂，而你来就是使你这个充满音乐的灵魂给这个世界增加一份音乐的美好。你是在给它增彩，你给整个世界以一个另一个角度的生命。所以，也许你无法记起你真正的使命是什么，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你的使命实际上是需要你发展出来的，而并不是你回忆出来的。你尽可能的去发展你最最喜欢的事，无论是什么，尽可能放开手脚去做你真正想要做的人，或者说尽可能的发掘你能够帮助别人、能够帮助这个世界的各种能力。各种专长，因为你的这些特质现在仅仅是种子，它仍然需要发展，仍然需要培养。世界是一个美丽的梦，而这个梦会发展到多美，你将提供其中的一份力量。所以别白活，让你的美增添到世界的画卷上来。让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可以说我没有遗憾。因为我给这个世界增加了一份属于我个人的美。我在离开的时候，我能够回忆起我帮助了许多其他的人， 而这一点非常重要。没有哪个灵魂，没有哪个人是在死的时候认为自己积累了多少财富而骄傲的。你可以去问问那些真正的富翁，他们在临终的时候，他们总是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事，为世界带来了什么而感到骄傲，感到欣慰。从来没有哪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认为自己积累了多少财富，而感到我这一生没白活。他会觉得那些财富没有意义，尤其是一个人死亡的时候。而死亡的时候，当你觉得你问心无愧，当你觉得活着的时候你帮了很多的人，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很多的福利，你将会感到幸运。所以，这个贝蒂最后决定还是要回来。上帝告诉了他的使命，他终于鼓足了勇气，决定再一次回到这个身体。他回来以后，立刻感觉到肉体的痛楚跟生病的感觉又回来了，他非常的难受，那种沮丧、疼痛、受困立刻就回来了。然后三个守护天使就在立刻出现在他的床边，安慰他。这个时候，他突然看见门缝里又出现一个探头探脑的一个人，他长得张牙舞爪、半人半兽的样子，一个邪恶的灵魂试图靠近他。然后那三个保护天使立刻就显现了，在他身边，在他整个人身上照了一个光的罩子。保护天使说：“这些邪恶的力量因为讨厌你又回来，讨厌你将完成你的使命。”所以他们这一生，在你死前，他们都会一直伺机的进攻你，但是没有关系，神圣的力量仍然在保护着你啊。所以你如果你的内心是光明的，你一定会有神圣的力量在保护你，一定会有。无论你有没有宗教信仰，无论你是佛教的、天主教的，或者你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你仅仅是一个正直的人。你的内心充满了善良跟纯正，那么就一定有一些正面的力量在保护你。如果你充满了琐碎的念头，充满了自私的念头，那么意味着你也将吸引一些邪恶的力量来到你的身边。所以别给你自己找麻烦，你尽可能的让你的内心更加的正面，更加的阳光。后来他提到了一个小插曲。她的丈夫来了以后，她神奇的看到有一个小天使在她丈夫的鞋上面跳舞，一只手还插在她丈夫的裤袋里，对这个画面她无法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她病愈以后，有一次有一个人说，有一对夫妇有一个小孩想让人领养，但是在还没有找到正式父母以前，先叫他看几个月，他就很乐意的就看了。这个小孩子后来跟他感情非常好。十几个月以后，10个月以后，这个小孩终于找到了正式领养他的父母，就被带走了。带走的时候，贝蒂就深陷痛苦，就感觉把自己的孩子领走一样，非常痛苦啊。3个月以后，他突然接到了电话，说被领养的这个小孩现在状况很不好，他那个新父母打他，而且把他从楼上推下去，这个小孩现在非常糟糕，在医院里。然后贝蒂就立刻跟那个打电话的人，就两个人立刻乘飞机，就来到了小孩的身边，准备再一次领养他。结果这个小孩子一看到贝蒂以后，就紧紧地抱住他。他跟贝蒂似乎有一种莫名的纽带，经过了1年，这个小女孩才慢慢的从阴影里面恢复过来。有一次，这个她又恢复成爱说爱笑的小女孩了，然后贝蒂又正式的办理了收养的手续，给她起名叫小贝蒂。有一次，小贝蒂突然间，很调皮的也站在她，这个贝蒂丈夫的鞋上面做了一个芭蕾舞的动作，而且也正好把手插在这个她丈夫的裤袋里。这个时候，贝蒂看到以后，浑身就起了鸡皮疙瘩， 他突然想起多年前的那一幕，突然他回忆起原来在，这个濒死经验的时候，他看到我有一个声音清脆的灵魂，他好像非常熟悉，而且他看到过一个小灵魂，在她丈夫的皮鞋上跳舞。这个时候突然想起来了，她非常感动，因为什么呢？因为即使她当时已经无法生育了，她因为做了绝育术，但是那个跟她有缘的灵魂仍然想了法子，通过收养的方式，通过被人抛弃、被新父母虐待，通过这样的方式再一次的回到她的身边。可见那些灵魂是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他们为了跟真正有缘的人在一起，他们宁愿被父母抛弃，宁愿被陌生人虐待，宁愿兜这么大一个圈子，再一次回到贝蒂的身边，去珍惜你身边的人。你们在往事都曾经许下深深的心愿，都曾经发愿要在一起。你们的父母，你们身边的兄弟姐妹，你们的儿女，所有你围绕在你身边的灵魂，都并不是偶然的。无论你们之间往事或者现在是怎样的一个恩怨的纠葛，它都意味着背后有一种爱。即使是有怨的，它背后仍然是有一种爱的。没有爱，怎么可能怨呢？所以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人，真正的完成你这一生能够奉献给他们的，你要奉献给你身边所有的那些靠近你的灵魂，无论他们是家人还是朋友，还是夫妻儿女，所有能够靠近你的人都不是偶然的，都有原因的。即使我们现在在 YY 里面，那个能来到这个 YY 里的人也不是偶然的，一定有某一些因缘，使我们重聚在一起。无论怎样的场景，你在任何一个场景里，你都尽可能的付出你能做的，这才是你来到这个场景真正的目的，这才是你来到这个人生真正的目的。就用不着思考你的使命是什么，而只要在任何一个场景里，付出你能做的，无论你能做什么，让你的爱，让你的美，让你能够付出的那些心智跟力量惠及到他人。如果你真的这样做，渐渐的你会发现，你某一些方面是特别能够惠及到他人的，而那个方面就一定是你的使命。你根本用不着思考你的使命是什么，你只要多做多做，突然你的那个形状就形成了，你那个雏形就慢慢出来了。你开始自然知道你能够做一些什么，特别能够帮助到身边的人了。所以第一步特别难，人们总是说我要先发现我的使命，然后按照我的使命去做，那你就错了。你要先做，在做的过程当中，慢慢慢慢你就发现你的形状了。所以你一定要先做，无论你能做什么，哪怕是最微小的一件事，哪怕仅仅是给朋友打一个电话。给父母打一个电话问候他们，尽可能的做，你的整个人生就会开始向上升，而不仅仅是只是在过日子，你的生活会开始渐渐的向一个神奇的方向升起来，而所有的一切，你会发现上帝非常的聪明，当你开始升起来的时候，一些新的事就会来到你的身边，那些更符合你的事，更符合你的人，更符合你的圈子，就会莫名其妙的来到你的身边。就只要你做，其他的一切上帝会安排，所有其他的一切上帝会为你准备。但是第一步，没人能替你做，你只能自己做。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读书会。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可以提问。天使跟菩萨有什么关系？解放前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活佛叫若那活佛，我不知道你听到过没有。这个若那活佛，在解放前的时候曾经被陷害，陷害被 关到一口非常深的枯井里面，把他人掉下去。他在枯井里整整生活了10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反正生活了很长时间。每天那个井上会放一根绳子，把饭菜掉下去。他在枯井里面等于闭了10年的关，后来10年以后，他的内在力量更加强大了，他神奇般的从枯井里消失了，来到了汉地。后来蒋介石也曾经拜他为师，拜他为国师，他就是非常著名的若那活佛。若那活佛曾经有人问过他同样的问题，他曾经提到，道家的老子。其实，跟佛教里说的千手观音是同一个人，而儒家的孔子是华严经里面提到的儒童菩萨，天主教里面的耶稣其实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化身，圣母玛利亚也是观音的化身。当然，这种说法是象征性的说法，你不要以为它是真的。这个耶稣就是观音的化身，这只是象征性的说法。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整个宇宙从来就没有宗教，宗教只是人类的，宇宙里没有宗教，宇宙里只有真理，宇宙里只有达到真理的圣贤，而这些圣贤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世界上，创立了各种各样的宗教，他们从来就没有任何冲突。即使表面上看上去他们在相互的冲突，相互的这个抬杠，在内在深处他们没有任何的冲突，只是一场梦，为什么要做得那么好呢？如果只是一场梦，就意味着你将有能力发挥所有的潜力；如果它不是梦，那么意味着你是受限制；如果它是梦，就意味着你可以发挥100%的潜力。那如果你能够发挥100%的潜力，你为什么不发挥呢？没有一个人在梦里面会说：“我可以在天上飞，我舍不得飞。”不会的。你如果在梦里突然意识到你能飞，你一定会尝试去飞的，因为那是一个全新的经验。如果你发现整个人世也是一场梦，你突然发现你其实可以发展出所有的潜力。你可以挑战你所有的潜力，而且你会迫不及待的想要尝尝看，到底那个是什么感觉。因为现在没有任何危险在后面，你是受保护的，你的整个生命是有保障的，因为这是一场梦，你从来都不可能死亡。正是因为有死亡的威胁，所以人们总是畏手畏脚，总是害怕无法存活，无法生存下去。但是如果这是一场梦，所有阻挡你的那些幻觉就突然间消失了，现在连死亡都无法恐吓你，你可以尽情的发挥。这是一场梦，你一定会想要处理好你跟你身边人的关系，为什么呢？谁愿意做一场噩梦呢？每一个人都愿意他的梦是善良美丽的，所以你开始发展出你的潜力，你开始认出那个对方没有认出这是一场梦。所以他才那么生气，你开始同情他，怜悯他，你开始情不自禁的要帮助他，让他认出这其实是一场梦，然后我们都可以在梦里面创造一个更美的场景，所以这一切都需要一个人深深的领悟，如果你领悟的越深，生活对你来说将会越来越美丽，越来越有某种神秘的未知。所以这是一场梦，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或者是一个消极的词，它其实是一个彻底积极的用词。你太当真了，所以你的生活才那么沉重。如果你认出这是梦，你突然间就变得自由了，你突然间就没那么较真了，你突然间就能够原谅别人的愤怒了，因为你知道他是受迷惑的，他太当真了，你突然间就能够看透很多事情。当你能够看得透，你会发现生命是美好的，生命其实非常美好。整个的灵魂的梦境都是为了你的成长，并不是为了别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欺骗你。那个梦是上帝创造的，它完全是为了让你能够在这个场景里 成长跟学习，所以你开始能够领悟到，这场梦是可被利用的，而且需要被好好的利用。现在你并不是受整个生活驱策的一个灵魂，当你认出它是一场梦，你突然变得有主动的能力，你突然变得能够懂得在梦境里如何运用它，你突然高于了你的自我，因为自我是一个在梦境中的身份。如果它是一个梦，这个身份又有什么关系呢？你突然间能够站在山顶上，看所有的人跟事，变得更加超然，更加轻松了。所以这是一场梦，根本就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一个深深的领悟，它几乎是一个对生命说是的绝对的方式。突然你发现你内在的智慧一下子就打开了。从前想不通的、走不通的那条道路，突然间就敞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整个印度教、禅宗、瑜伽，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古老宗教，都把认出人生是一场梦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因为它意味着你的觉醒，意味着你第一次开始以你内在的方式认出这个世界的完美。整个世界是上帝的游戏，你的灵魂在游戏当中成长，而并不是在受苦受难当中。虽然你仍然会艰难过关，但是那些困难现在都不会被认为是绝对的困难，他们是一场梦境，一场自我锻炼的绝好的机会。意识怎样控制头脑跟身体，怎么样达到空？换句话说，你认识到的梦境跟一个觉悟者认识到的梦境还是有差别的。你现在的意识也许没有升得那么高，所以当我跟你说这是一个梦的时候，你只是理解上，你没有超越你的头脑，你也没有超越你的身体，只有当你的意识在脊椎骨中上升，上升到顶端，并且融入明光的那一个片刻，你才有可能真正的认出整个世界是一场梦。它不是一个理解，它几乎是一个顿悟。所以，除非你的意识上升到了脊椎的顶端，否则你不可能超越你的肉体跟头脑，否则你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被这个梦迷惑的。你仍然是认同于这个梦，所以一个人的意识的上升在这件事情上极为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仍然需要具体的方式、具体的法门，无论是昆达里尼、中脉，还是佛陀教导的维普萨那，因为人有很多的倾向、很多的性格，你必须要寻找到符合他的方法，不可能全世界的人都适合用维普萨那。或者全世界的人都适合用中脉，人的品种太多了，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倾向于他的方式，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宗教，整个人类历史上几乎有上千种宗教，就是这个原因，那是上帝的创造，为了那些特定的人，所以如果你想达到真正的超越，超越你的身体，超越你的头脑，那么请你仔细的探索跟研究。属于你的方法，尽可能多的深入古老的智慧当中，找到那个对的东西。好的，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后面还有很多问题。既然上帝是万能的，为什么上帝不能控制魔鬼及所有邪恶力量呢？那些力量是梦中的需要。没有挑战，你如何能上升呢？所以那些力量是你梦里面的另一面，它绝对是必要的。因为对于上帝来说，所有的负面力量，所有的魔鬼，他们其实没有任何决定的能力。刚才也提到，真正的力量仍然在光明的手里，所以他们只是上帝手中的牌，他们仅仅是一个棋局里面的棋子而已。他用某一个棋子吃掉了你某一个兵，那仅仅是一场游戏而已。真正在看着这一场游戏的人， 就是上帝本人，他丝毫也不担心那些力量，那些负面力量会真正全部吞并、打败正面的力量，这是不可能的。整个游戏仍然掌控在永恒的手里，痛苦的游戏想停都停不了，因为你需要痛苦，因为你的意识还没有升到够高。如果你的意识升到够高，你的意识融入光明，那个原先的痛苦就会降低，那个原先被认为是痛苦的事，突然变成是一个富有挑战的经过，富有挑战的经历，它的性质就突然变了，就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关键的问题并不是你如何去超越这个痛苦或者规避这个痛苦，所有的问题。最后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你如何升高你的意识状态。只有你升高了，你才能认出整个生命是一场梦，你才能认出这个痛苦也是一个梦，而且你才能认出有些痛苦在梦中的那个痛苦是你现在需要的，它将会成为你的垫脚石，而不是绊脚石。所以这一切最后真正的力量来自于你意识。意识的升高，这也就是所有的瑜伽、所有的昆达里尼所一直在提倡的，升高你的意识中心点。好的，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